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参谋总长表示将会有所应对。伊朗攻击以色列后，中东地区航班大乱。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香港23条立法恐易违反国际人权法。北约防御学院指出，台海冲突如果触及美国领土，仍可能触发北约反应。调查显示，中国企业将俄罗斯铜材伪装成废金属，以规避西方制裁。三星获得美国政府$64亿补助，扩建德州晶片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一，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在一处受到伊朗袭击的军事基地向官兵发表讲话时说，以色列将会对伊朗作出回应。根据以色列军方发布的声明，哈勒维视察以色列南部内瓦廷军事基地时说，这么多的伊朗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到以色列境内，我们将会有所回应的。不过他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亦透过另一份声明指出，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护以色列。他指出，哈马斯是加沙扣押我们的人质，人数可能是130人左右，其中34人据推断已经死亡。哈加里强调，即使受到伊朗的攻击，我们一刻亦都没有忘记我们在加沙的重要使命，并从伊朗代理人哈马斯手中解救人质。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旅客来往欧亚之间可以选择的班机已经进一步缩减。全球航空公司星期一都面临航班大中断。路透社报道指出，自伊朗向以色列发射3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后，即虽然大部分被美国支援的防空系统击落，但亦已引发航空业的混乱。过去两日以来，至少有10多家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或改变航班路线，包括澳洲航空、德国汉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及印度航空。监测全球航太风险组织 Ops Group 的创办人齐伊说，这个是自2001年911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遇袭以来，对航空旅行造成的最大一次干扰。他说给路透社知，自那阵起，我们还没有遇过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么多不同的领空关闭的情况。他亦预告航班中断可能还会持续几日。针对香港立法会上个月通过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使香港自由民主受到进一步压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星期一指出，香港23条这一立法恐怕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当日英国外交部发布新一份香港半年报告，卡梅伦在前言提到，今年3月23号生效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可能不符合国际人权法，亦没有达到港府曾经承诺维护的国际标准。卡梅伦指出，当英国和中国在1984年签署与香港有关的中英联合声明，双方已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主权移交后的至少50年内将维持高度自治，但是主权移交后未满23年，北京在2020年就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卡梅伦说，中共此举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并敦促北京废止国安法，停止起诉所有被控违反该法的个人。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卫学院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战事触及美国领土，北约将可能被涉入其中。这份名为《北约与台湾突发事件》的报告属于学术性质，并不代表北约正式立场， 但針對台灣與北約關係的分析甚為罕見。在報告中重點探討了一旦中共對台發動武裝攻擊是否會觸發北約第五條款，這一條款顯示針對北約任一成員國發動武裝攻擊都被視為對全體成員國發動武裝攻擊。報告還審視了如果衝突升級到中共攻擊美國在夏威夷的軍事設施的程度時可能會發生什麼事。雖然有人主張夏威夷和美國領土關島不屬於北約集體防禦的義務，但亦有人認為這一次看夏威夷如何被定義，一旦戰爭有所抗拒，在印太地區運作的聯盟成員國例如英國、法國、德國和加拿大都可能會被要求支援美國的作戰行動。據三名知情消息人士禮拜一話俾路透社知，俄羅斯同業公司和中國企業為了避免及逃避西方制裁等影響，將銅線、銅條等新銅材偽裝成廢金屬進行貿易。消息人士指出，一名中間商在中國偏遠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切碎銅線和銅條，使這些銅材難以與廢金屬區別，令進出口的雙方都能夠借廢金屬和新金屬產品的關稅差異獲利。調查顯示，中國去年12月在俄羅斯大量入口的廢銅中，有高達 97%， 約有6400公噸是經由新疆邊境的阿拉山口市運入。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國製造業消息人士透露，俄羅斯的廢金屬實際上就是銅條，只是沒有以銅條作申報。據悉，這些金屬可能直接賣給江蘇省和浙江省的銅加工廠。由於俄羅斯企業受到國際制裁，自俄烏戰爭後，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企業出口商品的主要目的地。拜登政府禮拜一宣布，美國將提供韓國半導體巨頭三星電子多達64億美元的補助，用於擴大它德州工廠的先進晶片產能。這個是華盛頓尋求振興美國半導體製造業提供的最新獎勵，特別是高階半導體製造。此前拜登政府已經批准向美國晶片巨頭英特爾和台積電分別提出多達85億及66億美元的補助，以避免未來半導體供應緊張。而半導體目前堪稱全球經濟命脈，美國商務部在聲明中說，商務部已經與三星電子簽訂不具約束力的初步備忘錄，將根據晶片法直接提供多達64億美元資金。聲明表示，預計三星電子未來多年將在該地區投資超過400億美元，這項投資案將有助創造20000多個就業機會。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拜登希望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蔓延扩大。美国和日韩磋商制裁北韩的新办法。众议院已就援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法案进行分案投票。国际原子能总署忧以色列可能锁定伊朗核设施报复。悉尼发生恐怖袭击，主教报道被刺伤。美国菲律宾部署新导弹，增加对中共的威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13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正在衡量如何应对。拜登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希望防止中东地区的冲突蔓延扩大。拜登会晤来访的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士指出，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前所未见的空袭，我们亦采取空前的军事措施来保护以色列，我们同合作伙伴一起抵御了这次攻击。拜登在白宫说，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将有停火并将人质带回家，而且防止冲突扩大到既有范围之外。虽然拜登允许坚定支持以色列，但亦敦促以色列要向伊朗作出可能引发更广泛冲突的应对之前，需要经过审慎及战略性的思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表态说，华府不希望局势升温，但会继续捍卫重要盟邦以色列。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4月15号表示，美国将同盟友一起寻求监督安理会对北韩实施制裁的新办法，因为平壤有可能利用监督中断的机会，更加放肆地研发核武和导弹等先进武器。俄罗斯3月28号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强行关闭了联合国因平壤非法推动核武和弹道导弹研发计划而对北韩实施制裁的监督机制。中国就对此投了弃权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内特艾文斯表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目前人在首尔，并且还将前往东京访问。他的这次为期一个礼拜的亚洲之行，主要是同韩国、日本这两个美国盟友就如何监督对北韩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举行双边和三边磋商。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一表示，众议院这个礼拜将就针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援助作为独立的法案进行表决。共和党人计划最早在4月16号上周公布立法文本，投票前有72小时的审查期，预计礼拜五可以交付表决，但是如果议员提出修正案将再推迟整体时间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尼斯说，共和党计划将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方案分开处理。白宫表示不会接受独立的援助法案。白宫发言人让皮亚尔礼拜一表示，反对在不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制定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共和党强硬派先前扬言罢免约翰逊。联邦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表示，他坚决反对目前的计划，但是否会发起罢免投票尚未确定。以色列军事首长15号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上个周末发动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作出回应，而伊朗的那次袭击是为了报复以色列涉嫌在1号对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发动的空袭。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担忧以色列可能锁定伊朗核设施报复。 IAEA 署长格罗西15号表示，伊朗基于安全考虑14号关闭了他的核设施。格罗西称15号重启后，他会让 IAEA 视察员暂时远离，直到我们看到局势完全平静为止。 IAEA 将在16号恢复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IAEA 定期检查伊朗的主要核设施，例如位于纳坦兹的铀浓缩工厂，这些设施是伊朗核子计划的核心。伊朗称它的核子计划完全是用在和平目的上，但西方国家指控伊朗是想制造核弹。澳洲发生一宗恐怖袭击，悉尼西部郊区韦克利的亚述基督好牧羊教堂礼拜一在礼拜期间发生的持刀攻击案，造成至少四人受伤，包括当时在主持一场网络直播礼拜仪式的主教艾马纽。澳洲警方礼拜二表示，这个是一宗涉及宗教动机的极端主义恐怖行为。警察当场逮捕了一名十几岁的男性，由于聚集在外面的群众要求将行刺者带出来，警方为了这名青少年的安全被迫将他拘留在教会内。事件引发民众群情愤怒，在教会外与警方爆发冲突。这次是悉尼这个澳洲最沉默的城市三日来的第二宗重大持刀攻击案。悉尼邦迪地区一座海滨购物中心13号刚刚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15号宣布，已经成功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新式导弹发射系统提风系统，火力半径不单止覆盖了整个台湾海峡、吕宋海峡，还可以达到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重要城市以及南海的各个共军基地。这个是该系统首次出现在第一岛链，可大幅增加对中共的威胁。 太平洋陆军司令部表示，呢套系统进驻菲律宾，喺美国印太司令部、美国太平洋陆军与菲律宾武装部队举行盾牌24联合军事演习嘅一环。去年夏天，时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布鲁纳仲宣布，菲律宾将购买美国嘅 HIMARS 导弹系统，以加强领土嘅防御能力。美国陆军表示，部署提风武器系统嘅目的系提高菲律宾嘅海上防御能力，同时加强美菲联邦内部嘅互操作性同战备状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